教会的建立经历过会议、争论，甚至杀戮，但就是一步一脚印，成为了今天的奠基石。教会的建立也是一块一块的瓦器包裹着那宝贝，为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
我们是耶和华大能的军队，这里来束腰行的是盾牌。我们是耶和华大能的军队，救恩是头盔，有神灵宝剑。
教会中的瓦器，
来到教会中的瓦器第十集，也是一个分水岭的小时间呢。今天呢，就得介绍一位学而优则仕的伟大的主教安波罗修。是什么叫学而优则仕呢？待会你就知道了哈。他也是奥古斯丁的老师，他是一个意大利人，在罗马的一个基督教家庭里头出生，他爸爸呢是当官的。那传说呢，他还是婴孩的时候呢，有一群蜜蜂呢就缠绕他，然后呢就留下了一滴蜂蜜，然后他爸爸呢就相信，这个孩子将来呢就会有泡过蜜糖的舌头，看起来就是你未来从事演讲的。由于呢他是官二代嘛，他爸爸是官嘛，于是呢安波罗修就有机会接受教育。就好像上一次万峰说过，他接受了教育通常呢都是可以当官啊，或者学习希腊哲学啊，罗马的法律啊，这样。于是安波罗修呢真的是当了一个官员，最后就成为了米兰的执政官。那对了，他是什么年代的人呢？他就是339年到397年的人啊。在公元374年，就是他35岁的时候，他就是米兰的那个执政官长官嘛。当时亚流派跟亚他拿修派呢就争论得很厉害，记得前几集呢我们讲过这亚他拿修，那他们呢就争论得好厉害。那米兰的主教呢，他当时是亚流派的。那374年的时候，米兰主教死了，安波罗修呢作为这个城市的长官呢，就避免这个烦恼啊，于是呢他就去看看那个选举发生什么事儿，就希望有事情的时候就可以把它压下来，那制止那些麻烦呢哈。那但是在他演讲的过程当中，突然间有个孩子大叫，安波罗修当主教，安波罗修当主教，那样。然后呢大家都很简单嘛，鼓掌，或者就是这样嘛。为什么会这样起哄呢？就是原来安波罗修当市长呢，当执政官呢当得不错，亚流派也服他，所以呢当时怎么办呢？安波罗修可是那个城市的长官呢，没有理由一个官员去当主教嘛。然后呢最特别是什么呢？他刚刚才信耶稣，还没有受洗礼。那你看今天我们看起来都是不可思议的了，但是那个年代就是这么特别啊，还没有受洗礼就被人叫要当主教。于是呢安波罗修就很害怕，就躲起来到了同事的家里头。但是呢竟然当时的凯撒呢给安波罗修写信，就是说安波罗修其实你当主教也不错啊。最后呢在一个礼拜以内安波罗修就受洗了，然后安波罗修就被按例当了一个神父了，或者牧者了。最后呢他也被按例成为主教了，就一个礼拜的事儿。这个是第一位在西方教会当高官的人被按例成为主教的。那当安波罗修当了主教以后呢，他也是认真的当，所以安波罗修呢首先就将自己的金钱还有土地呢都捐给穷人， 当然你捐了这些名声就更好了哈。由于他的好名声呢，也用心的去对抗亚流主义呢，再加上他以前担任高官的历史呢，很神奇的，这个安布罗修就成为他那一代最有影响力的主教，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朝中有人好办事，他跟凯撒好朋友嘛，那事情就解决了一大半了嘛。当安布罗修在任的时候呢，有几位的凯撒，就他也为凯撒呢成为了他的牧者，写了很多属灵的书籍，就建立了他属灵领袖的地位。在他面对的第二位的凯撒的时候，凯撒呢就想，哎，简单一点，就把米兰这块地交回给亚流派的教会，就平衡不同势力嘛。但是安布罗修就拒绝，就说教会的土地跟古代的神庙一样，就不受你罗马帝国的干预。最后呢，凯撒就认输了哈。第三任的凯撒呢，他就做了另外一件事，他就屠杀了很多不同的人。最后安波罗修写信去骂他，就说你有没有搞错，如果凯撒你不公开认罪的话，我就不会给你施圣餐。哇，原来透过安波罗修的影响力，当时凯撒就立定了什么是正确的基督教教义，保护了正统的基督教会，反对还有对抗了异端，甚至限制罗马的其他的多神宗教，让基督教正正实实的成为了罗马的国教。我们发现呢，去处理很多事情的牧者呢，通常他们都忽略了他们最核心，就是他们的群羊，他们的弟兄姊妹啊。但是安波罗修呢确实不一样啊，他每个礼拜去讲道，去施圣餐几次，也直接的接触穷人，接触寡妇，接触孤儿童女修女，还有自己的神父们，他也亲自回信接待远方来的访客，让普通的信徒能够跟他接触，他所有人的那个关系呢也是建立得很好。那今天我们值得去问，基督徒应该有多少的部分去参与社会上面的改革呢？有没有一些高官啊，可以当过官以后就变为教会的领袖甚至牧者呢？有没有一些教会的领袖敢于批评这个社会上面最有权势的群体或者人呢？当然安波罗修是有底气，但是这个也是教会他能够做到的先知的呼声。这个安波罗修呢真的是教会里头的瓦器，但是呢他的那个瓦呢真的敢碰瓷啊，就保存了教会的宝贝，甚至将这个宝贝发扬光大。那今天呢，万峰试试看能不能找得到一首安波罗修的圣诗给你听听，听听那个时候他的作品到底是怎样的。